不记得上次对战是什么时候，所以连上来之前很紧张，心跳怎么痛的。刚才顶背的时候，当弟兄递过来哈，请弟兄姐妹我祷告吧，免得厚的不住。我是觉得，当弟兄递过饼杯，你感受到那实际的时候，是感谢主，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好久没有做见证，所以不认识我的弟兄姐妹，我的名字叫董振富。振兴的振，富强的富，有的熟悉我的弟兄姐妹也叫我振富，正数复数，振富也很好，跟振富也相差不远。我今天主要是因为上来，因为我两个星期以前去加州出差的地方呢，跟季弟兄他们离两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就去他们家住了两天，然后跟季弟兄一起去聚会。那当然季弟兄要我带他问候大家，那我就正好借这个机会，一个是把季弟兄和季姊妹的问候带给大家，另外一个就是那季弟兄当然也问这边聚会啊弟兄姐妹什么情况，那我是怎么回答的，我也想跟弟兄姐妹汇报一下。那如果弟兄姐妹觉得阿们那很好，觉得说不够准确也可以再找季弟兄交通嘛。第三个就是季弟兄跟我个人有一些交通，我觉得我有很大的得着，所以跟季弟兄说，我说得着很多，很丰盛。季弟兄说呢，说，你一个人的得着应该成为聚会的得着，所以我觉得也有责任分享给大家。刚才高弟兄这个 PowerPoint 也讲啊，是要为主做见证，我觉得我自己得着的应该让弟兄姐妹知道。先说这个问候了，因为我去。正好不巧，也许是很巧的，我去加州之前的一个星期生病了，是肠胃的问题，所以去加州之前的一个星期我只吃稀饭和一点小面条。那等到了机场，我下了飞机之后坐上车，因为 Betty 事先跟我讲说，你坐上车到我家之前跟我讲，所以你在路上不要给我打电话，因为在加州你如果警察看着你拿手机的话，他会送给你一个罚单的。所以我给他打电话跟 Betty 讲我的情况，我说这个星期没怎么吃东西，所以希望他不要太过这个准备太多的东西。然后电话上听着 Betty 的声音，就很听了能感觉到很失望，他说好吧，那我们在家等你。其实后来才知道因为我要在那待两天， Betty 准备他有个很大的计划，是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那到了家之后你想想我很多的弟兄姐妹去过加州，在那儿吃的东西跟这儿是不可同日而语。今天不讲吃的，但是反而给，虽然说是不能到外边大吃大喝，但是反而给 Betty 带来很多的麻烦，因为他细心照料我的这个考虑我的胃口。当然神有预备，他正好在我去之前有一个弟兄送给他一罐那个蜂蜜，是新西兰产的，他说那个蜂蜜是治胃的，专门治胃的，所以他还没开封，他说我去正好我也享用了，所以那一个星期在他家喝完，然后带到我出差的地方一直喝那个蜂蜜其实就后来就好了，但是因为在外面我也不敢随便冒那个险去吃东西，一旦不舒服不在家里不方便那见到季弟兄季姊妹他们其实也很关心这边教会呢，就为这边跟这边很多弟兄姐妹其实是有交通的在那里，甚至今天早上他们给我更新李白在医院的信息，所以那天后来有一天在医院见到盛明，盛明跟李白讲说我们有四个聚会为你祷告，我跟盛明说如果你没算上加州的话，然后我们超过四个聚会为你祷告，所以感谢主是我们在主里边有也是在还是在同一个交通里边。那去聚会的时候见到季弟兄的女儿女婿，然后还见到林姊妹因为我先见到 Joyce 在外面见到的时候说我妈妈会到这个地方吃饭，你在这等她一会儿会过来的， 我在等，看着林姊妹端着饭，一会儿边走边跟人聊，慢慢慢慢溜过来了。我说林姊妹你好，林姊妹看着我，这么了半天，说我说林姊妹，你不会以为你到了堪萨斯吧？你怎么会在这里？然后林姊妹问大家好，看到弟弟兄林姊妹他们的身体都不错，我没看出来，觉得他们有身体上有软弱，就是感谢神的恩典。那当然弟弟兄就问到这边情况，我就说跟着我可以见证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跟弟兄汇报就说，我觉得我们走在一个上行的路上。那为什么呢？有几个方面啊，是一个是我其实在去加州之前我就在想，跟弟兄讲我们聚会的一些什么，我自己个人的领受，包括在团契里边听大家的分享啊，你是看到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这个还有我们刚刚过去的退休会大家一起的侍奉，这个正好那一天就是那个周末是我们这边聚会的大扫除啊，其实因为那边的时间比这边慢嘛，所以当我们交谈的时候这边的那信息已经过去了，大家热火朝天的啊，里边外边的，所以看到弟兄姐妹在这个侍奉的摆上啊，当同心的一起侍奉，是看见证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啊。也许我们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弟兄姐妹是不是阿们说我们是走在一个上行的路上？那就我个人跟弟兄们分享呢，我有两个得着。那为什么说这两个得着？包括我这个得着，觉得是神给我。为什么觉得是神对我说话了呢？因为我跟弟兄星期六有很多的交通，然后星期天去教会的时候，那个信息跟我们的交通是那么一致，是讲的同一个事情。其实呢，是弟兄跟那个讲员事先并没有交通的。这就是这么奇妙，而且正是我需要，我个人需要的，所以就有两个点跟大家分享。那在这之前，我想先从一个我最近读的一本书上一个故事开始啊。这本书是大齐介绍给我的，叫大齐在这儿啊，介绍过那个书的名字叫 Factfulness， Fact F A C T 就是事实 ，Factful 形容词 ，Factfulness 它的名词形式，就是讲我们。看待事情要从他的事实出发。当然写这本书的可能不是一个基督徒，从他书上看出来，但是他讲一开始讲那个故事对我很有启发。他讲他小的时候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能够在马戏团里边在舞台上表演吞剑的那个人，因为他觉得那个很厉害，把剑可以吞到嗓子里边去。但是当然他自己没有练成了，因为这个嗓子是这么弯过来，他想怎么能够剑直的剑怎么能吞进去呢，他就放弃了。但是后来他就是他读了医科啊，在医科学院读书的时候，那个老师就给他看了一张这个 X 光的照片啊，显示说这个人在马戏团表演这个吞剑的时候，你看他头是使劲往后仰的，他那个解剖学里面讲头使劲往后仰的时候，这个嗓子这一部分就拉直了，就所以剑可以放下去。他一想，哎，这回又有希望了，因为现在有解剖学了，有科学的依据了，他回家去试啊，在镜子面前试。最后回家之后他发现剑比较危险嘛，他就先用鱼竿比剑比较简单一点，要我想也是鱼竿比剑更容易吞嘛，所以如果能吞下去鱼竿，下一步再吞剑。但是他试了半天，也是试了好多次，连一英寸也吞不下去，他又放弃了。那后来他成了一个医生之后后来接受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是在马戏团工作了很多年的，他就问那个病人说，你在马戏团里边有没有表演过吞剑这个表演那个人就跟他说是这是我每天的工作。他说那很不简单，他说我连鱼竿都放不进去，更不用说剑了。结果那个人就跟他讲，他说哎呀，我年轻的医生，你不知道我们的嗓子那个开口是扁的吗？所以我们吞的是剑的，我们一直用剑而不会用鱼竿的，因为那个嗓子是扁的但是我们认为就是说那个 opening is flat， 但是我们可能我以为是圆的，我也没有去探究过，这是一个事实呢，我不知道， 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我不知道这个事实，所以呢就会做出一些判断，甚至做出一些事情的时候基于一个我不对的假设去做，这就完全错了。所以大家 听明白这个故事啊。所以在这个事情我也看到说，我对神的认识完全吗？我是不是在对神的认识上有一些事情本来那个神他不是那样的，但是我以为我认识的神是那样，然后就以为根据这个我所不知道我想错了这个事实然后去做事情呢，还以为是为神服侍呢，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就引起我一个就这方面思考。另外一个让我看到的是我们在一起侍奉，那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看得到看不到其他的弟兄姐妹在其他方面的侍奉，而我们没有参与的我们看不看得到。当我们看不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抱怨说，哦，那个弟兄姐妹没有在我这个侍奉上参与，会不会这样？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那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会形成一个误区，觉得说好像是那个弟兄姐妹没有在这一方面侍奉，但不等于他没有在别的地方侍奉。所以我说在这个故事上我就领受这两点，然后跟我下面我这个跟弟兄交通里面我得到的两点呢是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先把这故事放在这儿。那弟兄跟我交通的一个事情，他讲到说我不知道弟兄为什么跟我交通这些，我平时也好几年没有跟弟兄通电话了，然后见了面之后他突然提到，他说政府你知道吗，说我们平时讲那个敬虔，那个敬虔他说有一个意思在他的意思里面有一个意思是说我们对父母的那种尊敬和孝顺而带出来的在家庭里面大家之间的相爱，他有这么一个意思，他说这个是我们侍奉上的一个应该是我们应该看到的一个原则，以爱心来侍奉。那这个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在侍奉上其实有的时候我可能得罪弟兄姐妹，所以听了这个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我应该跟弟兄姐妹道歉。如果弟兄姐妹在座的还有不在座的，你觉得说哪个地方被我得罪了然后我还没有跟你道歉，那我今天跟你讲我灵里边服下来了，我灵里边看到我是在弟兄姐妹这个事情上在爱心的基础上这个服侍上我有缺欠。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是有的时候是以道理为基础，我觉得是这么一个道理，可能就按照这个道理出发就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但是神要我的是一个爱心啊。我如果在这个服侍上也好在各种方面也好跟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不一致甚至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我回顾我发现是因为在那个点上我没有凭着爱心这个基础去做，有的时候就落在一个道理的上面。我相信弟兄姐妹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从道理上讲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可以讲出来逻辑讲出来理，但是没有那个爱心的时候可能就出问题了。这是我觉得这是我很大一个得着。前几天有的弟兄就是在准备下一期的主日学材料的时候会讲到有弟兄提议以这个侍奉为主题，我很阿闷，因为这个事情也是我在学习的。如果我们真的是明白我们在神的家里边如何行事如何侍奉，那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那这个分享呢我就接到他主日信息了，主日信息讲到呢他讲的内容是讲到在神的家里面怎么行，在我们生活中怎么样活出我们的信仰，他用四个动作就怎么做怎么站怎么行怎么甚至怎么跌倒。他讲这个时候他讲到怎么行怎么就是怎么走的时候，他用的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那个说在爱心里边我看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他说也要凭爱心行事，英文就是要在爱心里边走，所以他讲怎么行就是在爱心里边走，实际上这是服侍的原则嘛。所以我也觉得说跟弟兄跟我交通了这个点，在主日信息的时候又听到这点说是我们要在爱心里边走路，就是在神的家里边行走也好服侍也好要在爱心里边，我觉得这不正是我需要的点吗？所以这是我觉得神对我说话用不同的渠道讲同一个事情。 所以这是在服事上我觉得是神要我有个改变啊。我是觉得在这点上呢，是跟弟兄姐妹讲出来，就是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有领受，但不见得我能把它说得清楚，但是我是希望在以后的教会生活里边去实行在神里边这个领受，就是爱心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不到其他弟兄姐妹服事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不到，那你会看到很多神迹。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地毯今天突然换了，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的服事呢？如果没有，那不是神迹吗？空调换了，自己换的吗？那不就神迹了吗？对吧？那个有人洗礼，上个月有人洗礼，洗礼那个池子里边水自己就有了，这不也是神迹吗？所以是这个，如果你看我们看不到其他弟兄姐妹的服事，那我们到处都是神迹。这个上个星期四的时候，朱莉姐妹也做见证，她分享到说她在病中的时候，这个还是关心着孩子。这她一讲我就想起来是怎么回事情，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的孩子收到她寄来的卡片，她在病中的时候写卡片给孩子，给孩子们鼓励。所以这种侍奉就是觉得说，我们如果不是在灵里面去领受，我们用肉眼很难看得见。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的其他的侍奉弟兄姐妹在做的，我是没有看见，但是希望神让我在这个在圣灵里面能够体会，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用爱心，让我们不管是做同一个侍奉还是做不同的侍奉，是我们一起勉励吧。对，讲到说这个各种各样不同的侍奉，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就是在后边放 slide 的弟兄，那个是大家都注意不到的。如果他们想让大家注意到，他们就放错了，放错了大家一下就注意了，否则我们觉得 slide 是自动出现的。这是就是说在爱心里边侍奉这个事情我一点点分享我个人的领受。那第二个呢，是也是更个人的了，也是就是弟兄交通，就是说他交通一个点，说我们在工作上，特别讲到工作上，我们所做的事情，这个是神交给我们的我们对神交给我们的事情要忠心。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事情，也是因为我最近在工作上有一些经历细节我就不去讲了，可能如果神允许的话是另外一个见证去讲，但是总的原则是，他说这个神给你的呢，是神有主权的，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那这个事情从道理上来讲，我好像是以前是知道的，但是直到这个交通呢之前呢，我没有从心里面就说，这个真是神的主权在这个事情上，不管是公司里边的安排也好，我个人态度也好，我觉得是一个转变，让我看到说这个事情神有主权，然后就把很多的事情可以放下。然后本来因为我们这次去开会也是去做一个presentation 讲我们的工作，那这个事情也就不紧张了，因为知道这是神给的一个事情，去就是对神的事情忠心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压力没有紧张。我想这个也许对我在这简单提一下，也许对在职场上工作的弟兄姐妹，如果是说有工作上来的压力有一些 stress， 我们可以共勉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一起去体会说这个事情为什么在这些事情上神是有主权的，那我们只要对神忠心就可以了这是那最后这个事情，然后跟信息又是怎么接上这个事情呢？信息他讲的就是用了生命记33章第27节的前半段，那是说的是说，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英文是讲的说 The eternal God is thy dwelling place and underneath are the everlasting arms。 他说这个神给我们一个永生的居所，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在这个居所我们住在这里，我们往下看的时候看到神的膀臂这个我以前没有看到过这个点。他想为什么往下看会看到神膀臂呢？因为神的膀臂拖着他，所以这是他让我们看到的。那这是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看到说是神已经给我们了我们在这个居所里面下面有神的膀臂拖着， 那我们这个平安就来了。所以一会儿我们会一起唱一首诗歌，是诗歌里边465首。啊，这个讲信息的弟兄在分享这首诗歌的时候，他说这首诗歌就安息在那永久保密中，因为他信息是英文的。他说这英文翻译是 resting， 就是安息嘛，用中文翻译成安息。他说 resting， 他说原来这首诗歌写的不是 resting， 不是说是安息这个字，而是说的 leaning 就是依靠，就是你或者倒下站不住的时候，有一个支点把你拖住了，那个 leaning 到哪？他所以他在信息中讲的说，我们甚至跌倒的时候怎么跌？然后有的人滑雪就知道，说好像说跌倒这个事情不用学嘛，你倒了就是了。但是你去如果去滑雪的话，先教你怎么倒，怎么摔倒嘛。他说这个摔倒也是有学问的。那我们在倒的时候要倒到哪里去？是不是倒到神的膀臂里边？倒到这个神的臂膀中？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神在用不同的渠道和跟我说同样的事情啊，给我安慰。那另外呢，因为这次去加州，其他的收获我们也见到20多年前认识的一对弟兄姐妹夫妇，他们一直关心和扶持我们的，所以是很感谢神的恩典。只是啊，我想利用这一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说，啊，神就利用这么一个时间，很密集的跟我说话啊，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和方式。那我个人觉得是临走的时候觉得满满的收获。那这样吧，我们就结束的时候一起唱这首歌好了。如果唱英文的弟兄，我们唱那个 resting 可以唱成 leaning。If you sing in English, let's replace the word rest with lean. Resting with leaning. Leaning on the everlasting arms. Hymns 465.465首。
弟兄姐妹，你们好。很久没有上这个台来讲了，因为自己讲得不好，嗓子也不好。今天呢，情况特殊，我想了很久，还是要上来讲一讲，因为这个。今年也就是最近的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第一个呢，就是10月4号是我受洗的日子，就在这里受洗。也就是说有信主是2009年就是受洗到现在就10年了。这个受，我这个受洗还很特殊，因为10月4号不仅是我的生日，就是说我的母亲给了我肉体的生命，但是10月14号又给了我神灵的生命，所以这个很特殊，一般人都碰不到这个机遇的。第二个就是我今年是80岁，80岁我跟那个张弟兄不一样，我们来讲就是虚岁，虚岁80岁，比他小一岁，所以这个到这个时候叫也是古稀之年吧。所以我这个今天特殊情况在上头讲讲我的这个向神灵吧，叙述我的经历。这个先这个念两段圣经吧。第一个就是这个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我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二段呢是这个以赛亚书41章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着你。信主以后，这两段圣经始终我都在祷告中啊，都会读过， 读了以后我只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就好像我有靠山，我背靠的是喜马拉雅山，有个坚强的后盾，这个后盾就是神的后盾，就在这些年信主的十几年中，一直是神在支撑着我，一直是神在庇护着我，使我坚强的很幸福的生活的到现在。所以我这个这两段时间是跟一般人的体会是不一样的，是吧？我总一念到这里，我总感到自己心里很充实，心里很幸福，很希望，很有希望。所以我就回忆到我自己，这个我来美国是二十个年头了，二十多年了，是吧？我一九九八年十二分第一次来到美国。来到美国的时候，我那天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正好那个我们南昌啊，我是江西南昌的，它下大雨，刮暴风，打雷，哎呀，惊天动地。一直到上飞机到上海都是这个天气，上海也是，我们在那转机也是这样的一个暴风雨的天气。但是很奇妙，我们在洛杉矶一落飞机，一下飞机要转机，哎呀，晴空万里，而且首先赶上这个空气特别新鲜，那真是不一样，那感受两个地方感受。所以我们好像说，我们俩就说到了天堂一样，是吧？你到美国以后，是吧？在十几年里，因为我那个老伴儿啊，他在那绝志祷告了，是基督徒。来之前就给我女儿打电话，我们到美国以后，你要给我们找个教会，而且要找个有生命的教会。和我女儿就在美国就找啊，但是他们也来的时间不长，所以没有很多熟悉人，就在一个餐馆里头打听到，这个餐馆老板他说我们要找个教会，有生命的教会。那个餐馆老板就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你打这个电话号码吧。后来我老伴拿那个电话呢，就打这个电话，一打这个电话是冯牧师接的，冯牧师。后来我们就到了这个教会，到了这个教会，来这个教会以后啊，冯牧师冯牧师嘛对我们特别关怀，特别关心，不然经常到我们家去。给我们物质上啊精神上啊都给我们很大的鼓舞，是吧？所以后来在他的关怀教育下，还有好多弟兄也都非常非常的关心我，像高弟兄啊季弟兄他们都非常关心我们，是吧？最后我来了将近十年，后来我就要求做一个基督徒。我这个做也很奇怪，好像是这个神的安排，好像神的安排一样的，这么非常感动的，这么就进了这个基督教，就做了个基督徒了，是吧？那天正好也是在礼拜天，也就是圣餐日，这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有人在台上讲做见证，后我坐在最后一排，也是现在这个座位，我坐在这个排坐后面。后来我就突然我一个异想，我就问前面坐的这个基督徒，我说我不是基督徒，可不可以上台做见证？你就说可以，赶紧上去吧。完了我就上来了。为什么在那个做见证的时候，我当场就宣布了，我说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请接纳我。这个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个要求，我说我要求冯牧师给我受洗。这个就难了，因为那时候冯牧师正好是重病期间，可能起动都很困难，非常困难。 但是还是神眷顾我，神在支持我。在我受洗那天，丰富之还真来了，真来了。哎呀，我都很感动。我说，哎呀，真是我说我想做什么，神就给我安排什么。所以当时我非常感动。就在这个，但是我这个来美国有十年后才受洗的，1998到2014年，所以我这个过程中走进这个教堂，亲近神，到神接纳我有十年时间，所以我说我这一个路上都是神在扶着我走过来的，是吧？在这个期间十年当中，我成长起来了，是吧？对神越来越热爱，对这个教会也越来越爱，把教会当作家，是吧？我们两口子不管情况下，什么情况下，这个我们礼拜天我们都要来教会，都要来教会。特别是我们现在，我1917年我们到了这个公寓住了，这个也很巧，就我们住进公寓不到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个何牧师和张弟兄就在那办了一个叫现在叫英文，我那个都贴的这个公寓的贴的叫前进式 Bible， 就中国查经班，中国人查经班，就那时候开始的，我们进去就开始了，开始没几个人，两三个人，现在十几个人，而且越来越有生命力，而且大家都喜欢这个茶几班，到处都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在上班的时候，有时候不去上班不上课要请假，哎，这个茶几班也他会请假，到时候他就说啊，今天我有事我不来了，你都请假，所以一般。很少遇见这样的情况，像这我们是来不来教会做主任也都不，很多人不请假也可以是吧？那这个很奇怪，他是请假，他说明这个我们的中国人，他对神、对这个查经还是很感兴趣，尤其这个查经班把我们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呢都团结到一起去了，说明有些活动现在招自己来都能站，是吧？现在有时候原来教的太极拳都学会了，就到了他不是做这个打的那做一个，我就安排一个教了一个什么呢，八段锦，那个是老年人做的，是吧？都会了，我才想做，他现在还做，他说我还做，是吧？还有呢，就是我们唱歌唱戏，我们有一个李立雄，他会拉金湖唱歌唱戏，哎，对美国人都很欣赏。有时候我们唱戏唱歌的，他就坐在旁边听，他就在听，是吧？就是说把我们中国这种啊，这个精神呢，是吧？所以这都是就是这个查经班把我们这些人融合在一起，把我们中国人这种哈、啊，这个宣扬出去。所以这个像这个现在这个大家对这个都有对象，有时候下雪天了。就打电话问我们俩，哎，今天还查不查，来不来了？他们俩都很关心这个事。是信主以后，我感到很幸运，也非常幸福，是吧？但是这个来讲呢，就是说，我最大的体验就是说，在神的怀抱里成长，在神的怀抱里这个生活是感到最幸福的。刚开始我记得我没信主之前，是吧？我那老爸问我，看你有罪，我说我没罪，当时不理解，也未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吧？也未享受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他就说你有罪，我说我没罪啊。后来真正理解了，我就自己是有罪的，是吧？是有罪的，是吧？这个因为自己在很多方面呢没有理解，没有信奉到这体验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那时候叫我给自己，现在给自己啊下了个定义，在那段时间里，我是呢心身在福中不知福，就是这个意思。就你不信主，你不接近神，你不听神的话，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所以我们俩回到中国，有人问我，你们这回中国你还信吗？一般来讲，好多人回去都算完了，就这回来再到美国去，到北中中国他不去。我们俩是都信的，是吧？因为在南昌啊，他的信教的风气还是有的，不像我现在好多人都是出的禁止啊，什么什么竖牌啊，我们南昌好像没感觉那个胆小，是吧？我们这个教堂大部分南昌市有几个大教堂，大小每天都几上千人的都满了。一天三堂课，早中晚。我们俩都为了找座位，没有座位，我们早很早起来，五点钟起来，因为我老婆起得早，她到那个大教堂，我到这个大教堂，因为她有伴，我没伴，我是一个人，是吧？我在早上五点钟起来到教堂去敬拜，敬拜主，是吧？回来我老婆还两个教堂，下面还有个家庭教堂。上午到大教堂，下午到家庭教堂聚会，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是吧？这个信主以后是过得很幸福、很安康、很安乐。所以在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期间，我是要向神、向我们基督耶稣表示感恩，谢谢。完了。
分享，所以我就跑出去，在一个小孩的房间里写了一个小单张，免得我忘记。写的也没有头绪，但是肯定比我完全没有准备上来强。我是觉得感恩的季节就是数算神的恩典，也感谢弟兄们今天的分享，真的是看见我们教会那个不灭的灯，很谢谢你们。我是觉得我今天早上看见我们群里边有姐妹在问那个江弟兄怎么样哈，然后姐妹们之间，我看 Julie 阿姨给了一些 update， 我就早上很感触，我就感谢神，我说，我就第一次把我们教会生病的姐妹弟兄第一次放在一起，我看见的不是他们身体上的软弱，我看见是他们信心的道路。我是觉得我们很有福气，在我们前面有一批弟兄用他们的信心来带着我们，所以想想我们的 Julie 阿姨上个星期的这个星期的见证，感恩节的见证，我们的杨毅姊妹感恩节在群里从东边发过来的分享，我们的林姊妹现在还在医院里的李白弟兄，还有我们的江弟兄一家人，我觉得他们很 private， 他们很就是很 private， 就是怎么讲，就是其实我们很多可能跟他们没有什么接触，虽然我教小朋友课的时候，他们家小女儿真的好可爱，就像个小的 princess 一样，我对她印象特别深。两个儿子，今天早上江弟兄的这个 Julie 阿姨给的 update 给我感触很深。我说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庭，爸爸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病痛，我还听到他两个儿子今年感恩节受洗了，这个感触对我很大。我来的路上还在跟我大女儿两个分享，我说今天江里的他们家的 Julie 阿姨给的 update 给我 touch 很多。我在这个时候，三个孩子这么小，他爸爸 go through 这个 treatment， cancer treatment， 三个孩子一定要问为什么是这样的，三个孩子一定在问为什么是这样子的。那两个儿子能够在感恩节还能够接受主，其实神就是在兴起他们， someday they are going to be the man of the house， taking care of their mom and mimi and taking care of their dad。其实今年女儿要上，明年就要去上大学了，我今年也是在预备自己，老听人家说要空巢，可能我现在也开始到这个时候了，对吧？所以我一直清楚神就孩子对我们来说都很宝贝，神就给我们跟孩子在一起就18年，这18年其实我们都很愧疚，没有跟孩子做一个很好的见证，但是我也很感谢神，我们把孩子带到了河边，带到了水边，告诉孩子以后你渴了你可以喝这个水，虽然爸妈妈都不知道怎样去喝这个水 in the perfect way， 对吧？但是其实我也很感恩，像我大女儿最近一年，我觉得她跟我在 很多交流上能够算像一个朋友了，不是像妈妈以前对他像个小孩子。我也感觉到两个孩子现在大了，我能给他们东西很少了，以前就是带个学这个带个学那个，到现在我能影响他们东西我又觉得已经很少，反而我在两个孩子身上学的东西还慢慢多起来了。我有时候看见老大我就说，哎呀，我说你现在大了，妈妈也老了，就真的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过了五十了，就是在要开始这个路了，对吧？然后孩子跟我说，妈妈你不要怕老，就是 age gracefully， 他说还有很多孩子还有很多人连变老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东西，我就觉得很感谢孩子能当我的朋友。在我们有一些就是有磕绊或者心理上就是觉得哎呀，反正孩子能给我们一种新的看见，我是觉得就是有，我觉得王医生有一次给我一个提醒说，这里的孩子比我们强，孩子是比我们强，不要老是以为我们就比他们好，总是觉得父母都 sorry， 就是孩子一定要去做的。所以我感谢神，我们互相带领互相学习。我下面要讲什么呢？就是在这十八年里边，我们每就是经常会带孩子去看我们以前的足迹。比如说我回中国，我就带孩子去我的高中，去我住校高中，我去看他教那个教室都已经不用了，新的 building 都修起来了。但是还好我们同学能他在那当校长，还把我们带去，就站在那个高中的那个教室门口，全是堆的破烂。我说妈妈以前高中就是在这三年，接着就是带孩子去看看我们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然后我来美国，我们以前我跟天使良都在爱荷华上过学，离这儿很近嘛，所以我们也带孩子去爱荷华大学，进到我们的宿舍，正好那一家人还很愿意让我们进去，我们就把孩子带进去。我说这就是大妈妈以前的公寓，我们就住在那儿，妈妈就在那儿管那个，就当那个 resident manager， 就是管那个宿舍的，那就是我的工作，就让孩子去看见我们以前的足迹。那今年夏天呢，我们又开车从堪萨斯开了14个小时，开到纽约那边那个康奈尔大学，那就是以前天使来美国的第一站，也是让孩子去看父母以前的。我觉得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经历。然后小的就开玩笑说，没有康奈尔大学就没有爸爸妈妈的今天。确实，我就是那会儿认识天使的，当时觉得他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自己一步步就是看见他当时很辉煌，所以有了我们的今天。但是其实你现在想起来，哪怕人再辉煌的时候，我以前在护士学校学那个人的一生，从婴儿时期到幼儿到青少年到壮年然后再到老年，其实有时候想起来，婴孩生下来是一定要能管的，但是你就看他走的时候都还是四个脚在走路，他都还行，婴儿都能行。到了青少年那就更不得了， top of the world， 就两条腿就可以走路。然后到了我们老年的时候，我们就三条腿走路，那一条腿就是我们的拐杖。其实有的时候在想，不管人经历什么样子，最终我们就要有依靠，那个依靠其实不是那根拐杖，而是去依靠神。不管在我们世上真的是现在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越来越在想那种 fulfilling， 就是那种生命的那种怎么讲，那种饱和感，可能真的是我们信的是什么里边来的，实在不是我们物质上有多么好，孩子有多么出息，自己工作上多么辉煌，或者收入有多高，这些都会过去的。所以看见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觉得在他们身上学了很多，好像在预备我们某一天，这一天其实也会到来。所以现在呢，这一年我就是在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毕竟孩子要走了，不管他走得远或者走得近，总之来说他会从这个家里就出去了。其实我就也是在给女儿开始祷告，我是觉得他去什么学校都不重要，我是真的祷告他以后神能够预备他一位在神里边有经历的一个年轻人，能够跟他两个一起来侍奉，或者在经历过神的时候他能带领这个家。我是觉得作为一个妈妈 That's all I can do right now。 再呢，我就觉得感恩节就是一年当中不管是新年或者感恩节，就是 time of year to speak to our own heart， 问我们跟我们自己对话，然后找出自己这一年自己做的好的是什么，做的不好的是什么，明年主的带领上我们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不管是关系或者就是平常的 很多东西我们想要改变得更好。最近对也是感谢神，因为我这个人弟兄姐妹都，我这个人是个典型的脏乱差。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从小，因为我的外婆是个洁癖，她从小就教我做清洁，我都知道怎样做，天天每天在家里做清洁，就是上高中之前那么多年天天做清洁，做得不好的时候还要把她给抓回来，做好了才让我又出去玩。所以从小就在她那个洁癖的环境里长大，我是觉得其实后来长觉得好像我没有被 training 出来去做清洁，反而后来上高中了，再就觉得解放了，再也没人在后面追我了。从此以后我觉得那个东西一直在我心里上，就是 never on my radar， 我就从来没有那个概念，其实我都知道怎样做。后来我就这么多年一直想 challenge， 甚至还有姐妹来帮我，我就一直想 challenge， 理论上我都有，我都 online 我都做了一大堆 research， 书都看了一堆，理论上我都有，但是我就做不到。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就一直很内疚，我是觉得我做一个 wife 做一个妈妈，我们家真的是脏的，什么东西一抓不起来就没人再管了，我这个行李箱回来可以放在下一次我 travel 的时候拿起来重新 pack， 就一直 stay in the same place。 但是今年我就觉得感谢上个周末有一个机会，我在这儿和一个姊妹就开始了这个 conversation， 回去之后我就 truly pray to God， 我说 God I think this is the last thing I want you to help me change， I mean 不会是最后，但是这真的是我一个 lifetime 的 weakness， 我觉得我要靠神来帮我改变，靠我自己我改变不了。姐妹就鼓励我，真的是你如果做了之后神会跟你一起高兴的。后来我就做了，从 first step 开始做，把我们家那个厨房上面堆的全是 cereal 水果，就是 everything handy 都在那个上面 never disappear，我就那天把所有东西全部 put away， 把它擦得干干净净，上面留了三个很简单的东西，然后就很高兴了，女儿也开始表扬我，我说我们 challenge 这个地方再不要东西又冒出来。现在已经一个星期了，我们家那个 counter 还是就那三样东西，一用完什么东西之后马上就 put away。 然后有一天上面有一点东西， Alina 说 Mommy put things away， 哦，是 Lina 把什么东西放在上面， Lina 说 Well just three extra items，我说 no， that's something about our mentality， if we do want to keep it clean we should try， 不要以为就是你放了三样小东西，如果你放了三样一会儿就会有六样，再过会就会有九样。所以我们就这样 remind each other， 到现在那个厨房还能见人了。我就为着每天这种小的进步，我就求神帮我们改变好一点。就像刚才基弟兄那个政府弟兄也说，在工作上有什么 challenge 就祷告。其实我在工作上也有 challenge， 现在就是祷告。我觉得神给我们一颗心，一个平静的心的时候，你就知道 how to work better way with your team。 我讲的是基本上是 follow 的。Anyway， 我是就是觉得今天早上来了教会以后，神给我这些感动，我是觉得有感动就要说出来，特别是这些弟兄姐妹在前面的带领，我是觉得 it's a very good prep for the coming year。
谢谢。
但是呢，高弟兄选的这个经文已经启发了我，还有正父的那一首歌安息在神的臂膀中。我是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几个礼拜前我们参加了中牧会的那个追思礼拜，这是我参加所有的追思礼拜最突出的一次。在我讲这个之前，我想求你的几个，我想稍微纠正一下。第一个，他还没空巢，他还早来，对吧？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真正的空巢，他可能没空巢，不要提前忧虑。第二个，他还不老，像他这一波的人才是青年人，他如果老的话我们怎么办？好，第三个，我以前嘛经常到他家里去，就这个就可以了。
okay.
那么以前都是走过去的。好，谢谢你。他那个家里我去了以后啊，哎呀，我说不得了，鬼子扫荡了。我有钱可以给他理一理。那一次啊，就没办法理，你不晓得从哪儿下手。那个房间一塌糊涂，这个正房，这个叫做
客厅你也没办法下手，凳子上没有，我就讲了，我想兄弟啊，鬼子扫荡了，那就是开玩笑讲了啊。我想讲的就是今天呢，就是中伯伯给我们做了个最好的榜样。高弟兄应该知道是什么呢？在神里有盼望，他真正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要向他学习，特别是我自己。我们有的是讲很会讲，在神里有盼望。我在这儿介绍的这个钟伯伯，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那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呢，是熊烈带我去的，教会里有高弟兄一对，张弟兄一对，还有周勇一对，还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还有几个小朋友去拉琴的。那么去了以后呢，我一看那个教会那边我还认识，因为钟妈妈追思礼拜我也去了一次，我一共就去了两次。一进去的时候呢，就是钟伯伯一张很帅的照片在前面，然后几个大那个玫瑰花的基星，他四个儿子全到了。当我们去的时候，因为你想是美国人的教会，我们不认识人吗？都就住在偏后一点。那么他那个有两个就是爸爸妈妈到台湾去的，我不知道姓什么。他的媳妇跟我们来打招呼，什么？朱伯伯、朱妈妈呢？他一直参加我们长青会的。那我要讲的就是，钟伯伯以前我们只要有长青会通知他，总是来的，而且来呢见证他的很多。从来没有看过他愁眉苦脸或者叫什么困难，从来没有，他就是活得那么喜乐。即使他坐了20年的牢，他也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次真的很突出，这一次的领会呢是高弟兄，高弟兄在领会呢，我们更有一点亲切感。为什么？全是美国人，全是老美，因为钟伯伯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工作了一辈子，所以都是老美来参加。在这个我为什么说他是很特殊的呢？在钟伯伯生病的时候，比如我们打电话去问钟伯伯，你来参加长青会吧？他说：“哎呦，我最近不太行，就是从去年冬天开始有几次不来，以前是一直来，都是何牧师接他来的。他后来生病了，那么大概我所知道的就是高弟兄、还有张弟兄、还有袁柱他们去看他，回来跟我讲，他很平静的躺在床上，他知道他要到天家了。”他什么都准备好了，一点没有什么愁苦什么东西，然后回来跟我讲的，而且脑子非常清醒，很清楚自己要回天家了，所以他的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好，而且是那么喜乐的来准备，没有说我要离开那个。所以我听了以后心里很感动。然后那一天呢，那个追思礼拜呢，但我真没想到到谈他自己生平的时候，是钟伯伯自己讲的。在所有我参加教会里面的老弟兄姐妹去世的追思礼拜，都是别人在回顾，或者是儿女在回顾，看他怎么经历的。钟伯伯自己介绍，一个大的屏幕上面分两段，他都是用英语，下面有一些中文，我们都听到。因为钟伯伯的经历我们很说的嘛，因为一直在一起在长青会里面，他自己介绍他是有准备的，这个是不是高弟兄你给他准备的？而且录好音放出来，他自己回顾自己的生平，真是非常好。我总是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追思礼拜上面感觉到真的很不简单。在这个他介绍完以后，他的儿子大儿子来代表家属谈了一谈，我觉得给我最大的教育是什么呢？我们说在主里有盼望，真的有盼望吗？真的做到这样的盼望吗？有的时候我自己没有，讲是会讲，真正做到像钟伯伯这样的盼望真是很少。他在监狱里面20年，跟妻子跟孩子分开，然后他完全是在主里面，就是有这个新的生命。他到从这个上海到美国来，也是这边的教会，这个美国教会帮忙的， 来，然后到那个教会就一直在那个教会工作，参加我们的长青会。总之他的一辈子道路是非常艰苦的，但从来是感恩是喜乐，给我很大的教育，谢谢。